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是恢复正常的时间，所以大家多睡了一个钟头。
今天是恢复了正常时间，所以大家很多睡了一个钟。
但是呢，等于是我们需要调整一些的时差。
哦，等于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时差这样。
因为我们晚一点会晚一个钟头才吃饭，
因为我们可能也都要按一个钟先去吃饭。
记得去年呢，今天也是我讲到，
记得去年的今日也都是我讲到。
那么郭牧师的郭姐妹呢就特别的提醒我，可不可以讲到不要太长。
郭姊妹呢就特别提醒我，可不可以不要讲太长。
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就是会比较辛苦。
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个胃就比较辛苦一点。
虽然他今年没有吩咐我。
虽然今年他没吩咐我。
但是我都知道。
但我都知道的。
我会尽量呢能够把我们的讲道呢能够把它缩短。
我尽量将今日讲道缩短一点。
好，我们今天的思想的题目是如何跑天路。
我们今日思想的题目是如何跑天路。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个成长的基督徒。
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做个成长的基督徒。
事实上在成长的过程呢，我们就是需要跑天路的。
其实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是需要跑天路的。
因为当我们信了主，
因为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主耶稣都把我们安排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面。
主耶稣都将我们安排在一条人生的道路上面，
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
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
然后向前快跑跟随他，
向前快跑跟随他。
所以我们需要来从圣经里面来得到勉励，
所以我们需要很从圣经里面得到勉励，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美的一个人生，
让我们有一个更美好的人生。
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更美，
希伯来书的主题就是更美。
它一共在十三章里面出现了十二次之多，
这个字在十三，它一本书十三章里面出现了十二次那么多。
所以呢，我们今天思想的这个题目，
所以今天思想的题目，
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在一个更美的基督徒的人生里面，怎么样来跑天路，
就是怎样令到一个基督徒更美的生命里面跑天路。
我们刚刚读过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刚刚读完十七节的经文，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章十二章的第一节。
我们现在看十二章的第一节。
第一节呢，他给我们有一个大纲。
这个第一节，他们给过我们一个大纲。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跑人生的天路呢？
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到跑人生的天路呢？
我们先看看第一节后面有一个见证人三个字。
我们看看第一节这里有见证人这个字在这
里。事实上是没有英文的意思呢，应该是没有人这个字的。
英文里面是没有人这个字的。
就是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
其实是说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见证。
就是十一章那里呢一再的提到我们在旧约里面的一些的伟大的人物。
在十一节那里提到很多旧约里面伟大的人物。
他们说的这些见证。
他们讲的这些见证。
好像银财围着我们。
就好像云彩咁围着我们。
银财代表神的同在。
云彩代表神的同在。
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
当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
西乃山就充满了银财。
西乃山就充满了云彩。
当圣殿当那个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
当圣殿那个木
被立起来的时候，
建立起来的时候，
那个至圣所里面就充满了银财，
至圣所里面就充满了云彩，
所以银财代表神的同在，
所以云彩是代表神的同在。
那么这个见证跟见证人有什么差别呢？
那见证和见证人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我们需要来从这些人所说的见证里面，
就是我们要从这些人所讲的见证里面，
我们能够来认识到神给他们的带领，
我们认识到神给他们的带领。
我们千万不要定睛在这些人的身上，
我们千万不要定睛在这些人的身上，
因为人总是会改变的，
因为人总是会改变的，
人会失败的，
人会失败的，
人有时候常常晚节不保的，
人很多时候是晚节不保的。 簿。
人的本性呢，就好像今天的那些政客一样。
人嘅本性就好似今日嗰啲政客一样。
有时候说一套做一套，
讲一套做一套。
有时候说的头头是道，
有时讲到头头是道。
但是到最后呢，却是做不出来。
即系到最后系做唔出来。
但是我们如果定睛在他们所见证的耶稣基督上面，
即系如果我哋定睛喺佢哋所见证嘅耶稣基督嗰度，
那么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
神嘅话系唔会改变嘅。
神救赎人类的整个的计划呢，是永不改变的。
神所救赎人类嘅整个计划系唔会改变嘅。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抓住这个重点。
所以弟兄姐妹，我哋要捉住一个重点。
如果你是因为人来信耶稣的话，
如果你系因为人来到信耶稣基督嘅话，
有一天你会失望。
有一日你会失望。
但是如果你是来相信那一位见证人后面的耶稣，
即系如果你系嚟到呢度相信见证人后面嗰一位嘅耶稣，
你就不会失败，
你就唔会失败，
你就不会失望，
你就唔会失望。
好，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我哋思想嘅重点，
是我们要放下各种的重担，
就系我哋要放低所有嘅重担，
并且要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脱去容易缠住我哋嘅罪，
罪我们都知道，
罪我哋都知道，
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罪人，
因为我哋人系一个罪人，
我们常常犯罪，
我哋成日犯罪，
但是我们信耶稣的就不一样，
即系我哋信耶稣嘅就唔一样，
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因为我哋知道主嘅宝血洗洁咗我哋嘅罪，
好像我们刚刚崇拜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认罪的一个礼仪，
就好似我哋啱开始崇拜嘅时候有一个认罪嘅礼仪。
我们认罪了，向主认罪，
我们向主认罪，
主就给我们一个心灵更新的一个变化，
主就给我们一个心灵更新的变化，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所以我们知道主呢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些缠累我们的罪，
这些缠住我们的罪，
就不会成为我们奔跑天路的一个拦阻，
就不会成为我们奔跑天路一个拦阻，
但是重担就不一样，
即是重担就不一样，
我们都是移民，
我们都是移民，
我们是一个移民组成的教会，
我们是一个移民组成的教会，
我们从我们的地方国家，我们的本族那边移民来到美国，
我们从我们的本土本族移民来到这个国家，
我们常常碰到很多工作上面的难处，
我们常常会碰到工作上面的难处，
生活的难处，
生活上的难处，
金钱上面的难处，
金钱上面的难处，
身体的健康，儿女的教导，
身体的健康，儿女的教导，
我们有太多太多说不出来的一个难处，
太多太多讲不出来的难处，
如果我们不抓住秘诀，
如果我们不抓住秘诀，
相信耶稣基督也能够来担当我们这些难处，
相信耶稣基督是可以替我们担当这些难处，
好像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面一样，
就好像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面一样，
我们都坐过火车，
我们都坐过火车，
如果你坐火车，你挑了一个单子上了火车，
坐火车的时候，如果你挑着重担上火车，
或者是你抓着一个行李上火车，
或者你拿着行李箱上火车，
你一定要把那个行李呢放到行李架上面，
你一定要将行李放行李架上面，
你不会一直的提着那个担子，
你不会一直这样拿着个担子，
那么人家就笑你傻瓜了，
人家就会笑你傻瓜，
但是在生活上面我们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子，
既然生活上面我多多少少有时都会这样，
我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
我们不知道耶稣的呼召，
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烦劳苦担重担的你都可以来我这里，
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
我就令你们得享安息，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跑天路呢，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跑天路呢，
我们相信主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我们相信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并且我们绝对的相信，
并且我们绝对的相信，
当我们顺服主的带领，
当我们顺服主的带领，
我们来遵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都遵照圣经的教导，
我们重视移民来到美国，
纵使我们是移民来到美国，
我们不是说追求所谓的中国梦美国梦，
我们不是追求所谓的中国梦美国梦，
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家，
既然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回到天家，
我们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
我们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寄居的，
就是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不如意，
即使生活上面有很多不如意，
我们相信我们有了耶稣，
我们相信有了耶稣基督，
主会给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
主会改变我们的心情，
他不会给我们大富大贵，
他不会给我们大富大贵，
但是可能环境没有改变，
可能环境没改变，
但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
既然我们生命改变了，
我们就能够面对这个移民的生活，
我们就会面对这个移民的生活，
这些生活的重担就不会再影响我们，
这些生活上面的重担就不会再影响我们，
最起码我们能够抛弃这些重担，
我们可以抛开这些重担，
然后向前奔跑来跟随主，
向前奔跑来跟随主，
圣经说要存心忍耐，
圣经说要存心忍耐，
所以呢，在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所以在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我们需要忍耐再忍耐，
我们需要忍耐再忍耐，
让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让我们可以定睛在耶稣的身上，
这是第一个我们怎么样来跑天路的一个秘诀，
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怎样跑天路的秘诀，
第二个呢就在第二节那里，
第二个就在第二节那里，
我们看看第二节，这里有说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里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那么到最后呢又说到，
到最后又说，
他说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我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
他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仰望耶稣思想耶稣，
耶稣说我们需要仰望耶稣思想仰望耶稣，思想耶稣，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
是能够用在生活上面的，
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上面的，
我们仰望耶稣，
我们仰望耶稣，
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也就是说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面，
可能会有很多的意外，
可能会有很多的意外，
可能甚至于会有逼迫，有灾难，
甚至会有逼或者灾难，
但是呢，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现在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思想到，
我们就会思想到，
你有很多的逼迫，
你有很多的逼迫，
你有很多的难处，
你有很多难处，
人家误会你，
人家误会你，
生活的压力压得你透不过气来，
生活的压力压到你透不过气来，
你有很多的说不出来的痛苦，
你有很多讲不出来的痛苦，
你不要以为是在整个教会里面，
你不要以为在整个教会里面，
你碰到的难处是最大的，
你碰到的难处是最大的，
就是你是最大的，
就是说你是最大的，
但是你想到耶稣，
当你想到耶稣的时候，
你所碰到的难处，
你所碰到的难处，
你人家给你的误会，
人家给你的误会，
那人家给你的逼迫，
人家给你的逼害，
有比耶稣更大吗？
有比耶稣更大吗？
你看主呢，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
他出来传道，
他出来传道，
他本来可以在天上享受荣华富贵，
他本来可以在天上面享受荣华富贵，
但是他离开天上的宝座，
既然他离开天上的宝座，
他降生成为一个木匠，
他降生来到成为一个木匠，
他的养父也是木匠，
他的在地上的父亲也是一个木匠，
你看木匠的收入有多少呢？
木匠的收入有多少呢？
他一出生，
他一出世，
那么叙利王要追杀他，
叙利王希律王要追杀他，
那其他的呢更不用说了，
其他的更加不用说了，
他的同乡就排挤他，
他的同乡排斥他，
他出来讲道，
他出来讲道，
人家不接受他，
人家不接受他，
他说这是谁呢？
他说你是谁呢？
他只不过是一个木匠，
你只不过是木匠，
怎么还会讲这样的道来责备我们呢？
有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道来责备我呢？
所以呢要把他推到悬崖下面，
甚至要将他推去悬崖那里，
到最后呢，
到最后，
因为他等于是挡了人家的那个财路，
他是挡住了人家的财路，
挡到那些祭司长啦、文士啦、法利赛人的财路，
挡住祭司长、法利赛人的财路。
到最后呢，人家就把他告到官里，就判他死刑。
到最后，啲人就告到官府嗰度判佢死刑。
那么就那个兵丁就鞭打他，
嗰啲兵丁就鞭打他，
羞辱他。
羞辱他，
所以圣经说他就轻看羞辱，
所以圣经说他轻看羞辱，
忍受了那个十字架的那个苦难，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你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最痛苦的一个事情，
要知道钉十字架是一个最痛苦的事情，
他比中国人的砍头呢是等于是说受到凌迟的，
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凌迟这样。
对，那个你砍头呢，一刀下去呢，
斩头的时候刀下去，
不，那《水浒传》不是讲吗？他说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哦。
就好像《水浒传》里面讲，十八年之后有一条好汉。
但是钉十字架不是的，
即系钉十字架唔系咁嘅。
在十字架上面受痛苦几个钟头，
喺十字架上面受痛苦几个钟头。
那么那个兵丁呢，就巴不得他早点死。
嗰啲兵丁就巴不得佢早啲死。
为什么呢？他们快要安息日了，他们要放假了。
因为到安息日就嚟要放假啦。
所以你看主就是轻看这些羞辱，
所以主就轻看这些羞辱。
他本来在天上，
他本来在天上，
他可以掌权柄，
可以掌权柄，
他可以坐宝座，
可以坐宝坐宝座。
他竟然为了完成神救赎人类的计划，
竟然为了主拯救人类的计划，
他就轻看羞辱，道成肉身，
他就轻看羞辱，道成肉身。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以我们的生活的难处，
所以等于这位以我们生活的难处
来跟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的话，
同耶稣基督做个比较的话，
你会觉得你太幸运了，
你会觉得你好幸运，
你心里面有忧郁症，
你心里面有忧郁症，
就是刚刚我们诗班带领我们唱的那个我的心啊，那一首诗歌，
就好像刚才诗班带领我们唱我的心啊那首诗歌这样，
你心里面有难处，
你心里面有难处，
有太多的忧虑，
有太多的忧虑，
刚刚我们就思想过，
啱先我哋就思想过，
你肯不肯放下这些重担？
你肯唔肯放低呢啲重担？
因为主耶稣他的呼召是说得到做得到，
因为主耶稣嘅呼召系讲得到做得到。
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秘诀，
所以弟兄姐妹第二个秘诀，
我们要用仰望耶稣，
我哋用仰望耶稣，
思想耶稣，
思想耶稣
来。奔跑我们的天路，
你都奔跑我们的天路。
当我们仰望耶稣，
当我们仰望耶稣，
我们有很多的难处，
有好多难处，
主就替我们承担了，
主就替我们承担。
当主替我们，主抱着我们来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当主抱着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的时候，
主替你走，
主替你走，
主替你承担，
主替你承担。
那么当我们疲倦的时候，
当我们疲倦的时候，
我们就来思想耶稣，
我们就思想耶稣，
你对于生活的这个勇气呢，你就能够过下去，
你对于生活一个勇气就可以过下去。
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的那个生活的那种理论呢，是可以带出去礼拜堂的。
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的生活的理论是可以带出教堂的。
我们不是围着一个礼拜堂，
我们不是围着一个礼拜堂，
然后我们就在里面呢，来好像自我陶醉一样，
不是好像我们入面自我陶醉，
我们是能够来把信仰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
我们可以将信仰用在我们生活里面的，
这是第二个秘诀，
又是第二个秘诀。
好，那么第三个秘诀呢，
第三个秘诀呢，
是在第五节到第十一节，
就在第五节到十一节，
第五到十一，
五到十一，
非常长的一段经文，
比较长的一段经文。
那我们就把它取一个题目，
我们就将它取一个题目，
这个题目就是顺服神的管教，
在顺服神的管教。
因为他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
因为基督讲就话不可轻看主的管教。
我记得我曾经用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思想过，
我记得我曾经用这段经文同弟兄姐妹思想过，
题目叫做主的管教，
题目叫做主的管教。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面，
所以弟兄姐妹，我在生活上面，
如果你信了耶稣，
如果你信了耶稣，
你成为基督徒，
你成为基督徒，
那么你多多少少，
你多多少少，
不管你是年轻的时候，
不论你是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年纪大的时候，
或者是年纪大的时候，
不管你信主久或者是不久，
无论你信主有几耐，
你一定体验过这个主的管教，
你一定会体验过主的管教。
如果你从来，接着说从来不犯罪，
如果你说你从来不犯罪，
那是因为你太高看了你自己，
是因为你太过高估你自己了。
如果你觉得说主都没有管教过你，
如果你觉得说主都未曾管教过你，
你可能犯了这三种毛病的一种，
可能你就犯了这三种毛病的其中之一种。
那三种毛病呢？
这三种毛病呢？
第一个就是前面的说忘了，
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记得，
就是说忘记神是管教我们的，
唔记得咗神系管教我哋嘅。
你知道很多的动物啊，他们的智慧不高，
好多嘅动物智慧唔高，
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忘记危险的那个境界，
所以佢就唔会忘记呢个危险嘅境界。
为什么羊需要牧羊人呢？
点解羊会需要牧羊人呢？
就像羊啦、啊，就是很容易就忘记。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面，
因为羊好容易就忘记了自己在一个危险的境地里面，
好像那个鹿一样，
就是鹿一样，
鹿也很容易就忘记了，
鹿都好容易忘记的，
所以呢，那些猎人很容易就能够来抓到一只鹿，杀掉一只鹿，
猎人好容易捉到或者杀了一只鹿。
我们人也是一样，
我们人都是一样，
很多时候神借着管教，借着那个鞭打来管教我们，
神会借着鞭打来到管教我们。
那结果呢？鞭打算是比较严重的，
鞭打还算是比较严重的。
有时候神就借着一些意外，
神有时会藉着一些意外，
借着我们身体的病痛，
藉着身体的病痛，
借着一些人生的不如意，
藉着一些人生的不如意
来管教我们，
来到管教我们。
结果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
结果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
那么可能只是一个轻轻的管教，
可能只不过是轻轻的管教。
如果我们常常忘记的话，
如果你经常忘记的话，
因为神就会用鞭子鞭打我们。
等一下，神就会用鞭子鞭打我们。
啊，鞭打的时候让你，有时候让你一生难忘了。
鞭打有的时候是会令你一生难忘。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圣经的前面就告诉我们，
圣经前面就告诉我们，
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
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
因为轻看意思就是说就轻轻忽忽的不重视神的管教，
意思就是很轻浮不重视神的管教，
觉得这是无所谓的，
觉得无所谓，
或者是甚至是说觉得是说哎呀这个可能不是神的管教，
甚至觉得这个不是神的管教，
所以不可以忘记也不可以轻看，
所以不可以忘记也都不可以轻看。
另外一个呢比较偏激的就是说不可以灰心，
另外比较偏激的就是不可以灰心，
灰心就是说哎呀算了，神可能弃绝了我，
灰心就是说哎算了，可能神已经弃绝了我，
神已经不要我了，
神已经不要我了。
我们想想看彼得，
我们想想看看彼得，
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
彼得三次不认主。
如果是我们的话，
如果是我们的话，
我就会心里面想说哎呀上帝可能不要我做传道人了，
我们心里面就可能会想可能上帝不想我做传道人，
算了我就回家捕鱼算了，
算了我回家捉鱼算了，
因为我还是渔夫，
我还是渔夫，
我还知道怎么捕鱼，
我还知道怎样捕鱼，
我还有太太，
我做太太，
我还要养家，
我仲要养屋企，
所以这个就是灰心，
呢个就系灰心。
结果主呢一复活的时候，
所以主复活嘅时候，
特别交代那个玛利亚说：“你回去要告诉我的门徒跟彼得。”
特别交代佢门徒玛利亚去吩咐彼得，
就说你要告诉彼得。说我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要话俾彼得听，我已经从死里复活。
在加利利的海边，
响加利利嘅海边，
主要特别的跟彼得讲，
主要特别嘅同彼得讲，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呢啲比我更深吗？
三次的当面问他，
三次当面问佢。
所以弟兄姐妹，主对我们呢是不会灰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主系唔会对我哋灰心嘅。
你怎么会对主灰心呢？
你点可以对主灰心呢？
唯一的可能是你轻看主的管教。
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轻看主的管教，
就是你忘记神的管教，
你忘记主的管教。
我们圣经里的比喻非常的贴切啊，
圣经里面的比喻是很贴切的。
他说受主的管教，
里面说受主的管教，
证明说你是神亲生的儿子，
证明你是神亲生的儿子，
这个儿子是包括姐妹在里面的，
以及包括在姐妹在里面的。
所以姐妹你不要以为这个是讲男生啊，不是讲女生啊，
姐妹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讲男仔不讲女仔。
那 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
我哋做父母嘅都知道，
你爱你的儿女，
你爱你嘅儿女，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是你亲生的，
系因为系你亲生嘅。
可能我们有一些人呢，婚姻上面有难处，
有啲人婚姻上面有难处，
或者是你做人家的后母，
或者你做人哋嘅后母，
那么后母呢，需要去爱你的丈夫跟前妻所生的儿女，
你是要爱你丈夫和他前妻所生的子女。
弟兄姐妹，这个爱真的不容易的啊！
这个爱真的不容易。
因为你再怎么爱，
因为再怎么爱，
有时候儿女呢就是不听话，
有时候儿女就是不听话，
就觉得说你不是我亲生的妈妈，
觉得你不是我亲生的妈妈。
别人呢也觉得是说，哎呀，因为你是后母。
人哋亦都会觉得，因为你后母，
所以你的爱呢是一定有目的的，
所以你嘅爱一定系有目的嘅。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世人的看法。
所以弟兄姐妹，呢啲就系世人嘅睇法。
那我们圣经里面就特别的比喻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比喻我哋。
那如果你是受到神的管教，
你系受到神嘅管教，
那么圣经说他要恭喜你，
圣经话要恭喜你，
为什么？要代表你是神亲生的儿女，
因为代表你系神亲生嘅儿女。
啊，弟兄姐妹，我就想到我以前是在台湾的乡下长大的哦，
所以等阵我就谂到我以前喺台湾嘅乡下长大嘅。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以前的环境，
就做好多可能谂到亦都系以前嘅环境。
我们读书下课以后，
我哋读书攞课之后，
那回到家里面，
翻到屋企，
如果是放暑假，
如果放暑假，
我们是整天在外面玩的，
我哋成日喺出边玩嘅。
啊，但是妈妈呢，他们忙着做生意，
妈妈就忙住做生意，
忙着煮饭，
忙住煮饭，
打理家务，
打理家务。
但是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太阳快落山嘅时候，
每家的妈妈都在做什么？
每个屋企嘅妈妈做紧乜嘢咧？
如果我们这些浪子啊，还没有回家啊，
如果我哋啲浪子仲未翻到屋企。
妈妈会出来外面找你的孩子的，
妈妈还会出来找她的孩子的。
那找到以后，
找到之后
就拉着她回家，
就拉着她回家，
一边骂一边拍她身上的那个很多的灰尘的衣服，
一边闹一边拍她身上的灰尘，
那就骂她两句，
骂两句，
责备他，
责备他。
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爱呢？
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爱呢？
这当然是爱的，
当然是爱
了。我请问你，
那我请问你，
会不会那个妈妈抓错孩子呢？
会不会妈妈捉错小朋友呢？
或者是那个你妈妈的去抓到那个张妈妈的孩子呢？
你妈妈的去捉咗张妈妈的仔呢？
很少，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好少，冇可能出现咁嘅情况嘅。
除非是亲戚或者是那个人告诉那个你妈妈说你帮我照顾我的孩子，
除非有个亲戚拜托你妈妈去照顾佢自己嘅仔，
或者呢是自己管自己的孩子，
或者系自己管自己嘅仔。
弟兄姐妹，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弟兄姐妹，又代表乜嘢咧？
代表说亲生的父母。
代表话亲生嘅父母，
圣经说还是随自己的意思来管教我们。
圣经话仲系随自己的意思嚟到管教佢哋。
但是呢，圣灵，这是我们的天父呢，却是管教我们呢，是要我们得益处的。
我哋嘅天父管教我哋系要我哋得益处，
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
因为我哋系佢嘅儿女。
我们是耶稣基督付重价把我们买赎回去的。
我哋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赎翻去嘅，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所以喺我哋生活里面，
圣经说多种的多说，少种的少说。
圣经话多种嘅多收，少种嘅少收。
种的是什么？
种嘅系乜嘢咧？
收的是什么？
收嘅系乜嘢？
我们看看大卫，
我睇下大卫。
大卫的一生呢，就是受神管教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大卫嘅一生就系受神管教一个好好嘅例子。
他的一生差不多完美了，
佢一生基本上系完美，
但是很可惜，
真系好可惜。
他杀了人，
他杀人，
他犯了奸淫，
他犯了奸淫，
就是这么一个人生的污点，
就是一个人生的污点。
那么神就托先知告诉他，
神就托先知告诉他，
他悔改了，
他悔改了，
他当场认错，
他当场认错。
但是先知怎么告诉他？
先知怎么跟他说？
他说我要赦免你的命，
他说我要赦免你的命，
你不至于死，
你不至于死。
他本来是犯了死罪，
他本来犯了死罪，
但是他有那种认罪悔改的心，
即是他有那种认罪悔改的心。
他在很多的诗里面也提到他自己是知道自己做错的事情，
他在诗里面也都提到他自己是知道做错的事。
但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
即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原则。
大卫他刀剑离不开他的家，
大卫他刀剑是不会离开他的家，
所以他奸淫了一个妇女，
所以他奸淫了一个妇女，
奸淫了一个有夫之妇，
他奸淫了一个有夫之妇，
他就赔上他的儿女，
他就要赔上他自己的儿女，
他也赔上他王宫里面的妻妾，
他也赔上了他王宫里面的妻妾，
他杀了人家的丈夫，
他杀了人家的丈夫，
他圣经也让他的儿子也死于非命，
圣经就指出令到他的儿子也都死于非命，
他自己的儿子就背叛他，
他自己的儿子也都背叛他，
篡夺他的王位，
篡夺他的王位。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代价大不大呢？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代价大不大呢？
太大了，
太大了。
所以呢，我们需要学到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需要学到一个功课。
你不要以为基督徒犯罪了，
你不要以为基督徒犯罪，
神赦免你的罪，
神赦免你的罪。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
即是圣经都告诉我们听，
罪的工价是什么？
罪的工价是什么？
罪的工价是死，
罪的工价是死。
大卫 不马上死，
大卫不立刻死，
但是神给大卫呢就赔上他的一家，
即是神的就令到他赔上了自己的一家，
所以他有一个感叹、哦、
所以他有一个感叹，
他说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如何的善，如何的美。
大卫蒙神管教，
大卫蒙神管教，
我们想到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子，
令到我们想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
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是蒙神、基督徒的罪蒙神赦免，
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的罪蒙神赦免，
那我们就明知故犯，
我们就明知故犯。
大卫是神合神心意的人，
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他付了这么大的一个代价，
他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算什么呢？
我们算是什么呢？
我举一个例子啊，
我举个例，
你会不会因为知道神赦免你的罪，
你会不会因为知道神赦免你的罪，
那么你就不断的犯罪呢？
你就不断犯罪呢？
我想我们不应该这样子的。
我想我们是不应该这样的。
广东香港有一种叫做什么什么高啊，就是无比高啊。
香港有一种叫做无比高。
无比高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男人刮胡子受伤了。
比如讲我们男人刮胡子剃须的时候刮伤了。
那么擦一擦那个膏呢，或者是痒呢，就会帮我们减轻症状。
抹上那些膏呢，就会减轻那些症状。
我请问你啊，
我请问你，
你会不会因为有这个膏？
你会不会因为有这个膏，
那么你就常常用刀子把你的脸都划几刀呢？
就用那个睇到那个刀来咁随便喺自己面上刮几刀呢？
或者是像那个电视广告那个什么什么什 么高高低低左左右右那个什么新加坡的什么高啊？
又或者系新加坡嗰个广告高高低低嗰啲咩高？
你就打伤你自己，
你就打伤你自己，
然后来擦那个膏呢？
就再抹上我啲膏呢？
不会的，
你系唔会的。
我想你都不会的，
我谂你系唔会的。
所以犯罪就是这样子，
所以犯罪就系咁样。
如果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如果你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基督徒，
神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神的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他管制你，
他管制你，
他帮助你，
他帮助你，
他鞭打你，
他鞭打你，
是很痛的，
是很痛的。
所以呢，我想用这个比喻呢，让你能够记住啊。
所以我用一个比喻，令到希望你可以记住，
神所爱的，
神所爱的，
他一定管教，
他一定管教。
好，最后呢，我们第四个。
最后第四个
就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那里，
就是从十二节到十七节那里。
十二节到十七节呢，我把它定一个主题。
十二节到十七节，我定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就我们今年的主题，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我们怎么样来成长呢？
我们怎么样成长呢？
就是能够听到又能够行道。
就是能够听到亦都可以行到。
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听到太容易了，
因为今天的基督徒听到太容易了，
我们能够听很多的道，
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
但是要把它行出来却不容易啊，
真的可以行得出来就不容易了。
因为撒旦在做工，
有个傻瓜在做工，
撒旦不是撒旦
是撒旦他在做工，
然后呢魔鬼呢不那个世界呢也在拖住你，
世界也都拖住你。
所以圣经第十二节开始呢说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
所以圣经十二节就在这里讲话，用发酸的手还有下垂的手发酸的脚要举起来，
也就是说告诉我们要祷告，
就话俾我哋听，我要祷告。
基督徒的生活最开始要紧的事是祷告。
基督徒生活最紧要嘅就系要祷告，
不只是谢饭祷告，
唔单止系谢饭祷告。
我们礼拜堂，我们在结束礼拜前，我们都有一个公开的祷告。
礼拜堂我哋结束嘅时候都会有公开嘅祷告，
所以要祷告，
所以要祷告。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系乜嘢呢？
第二个圣经第十四节那里，
圣经第十四节嗰度话，
他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我哋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也就是说，刚刚我说到的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就啱先我讲嘅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系何等嘅善。
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
当我哋加入教会嘅时候，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当我哋成为基督徒，
你就把你的难处，
你就将你嘅难处
祷告交托给神，
祷告交托俾神，
你也为教会来祷告，
你为教会祷告，
神在暗中在明处，他就会带领你，
神在暗中在明处会带领你，
带领你走过人生的道路，
带领你走过人生的道路。
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要和睦同居，
第二个就是要和睦同居。
我们加入教会，
我们加入教会，
我们就是寻求有一个和睦的家，
我们就要寻求一个有和睦是和睦的家。
所以你要把教会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团体，是一个属灵的家，
所以你要将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团体，属灵的教会。
教会不是同乡会，
教会不是同乡会，
教会也不是一个一般的一个宗教的团体，
教会不是一个一般的宗教团体，
教会更不是同学会，
教会更加不是同学会，
教会是我们耶稣基督选召我们来成为弟兄姐妹所组成的一个属灵的家。
教会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弟兄姊妹成为他自己的家，
所以来到教会里面，
所以来到教会里面，
我们是应该跟弟兄姐妹和睦同居的，
我们是应该跟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的。
今天早上那个流传道跟我分享，
今天叫做流传道跟我分享，
因为他发现有时候有新人来到教会，
他们有时候有新人来到教会，
那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当然他是没有信主的，
当然他是没有信主的，
来到教会我们欢迎他，
来到教会我们欢迎他，
我们 要带他信主，
我要带他信主。
但是如果他是信主的，
今天如果他是信主的，
我们不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背景的时候，
我们要非常小心他是不是异端呢，
我们要非常小心他是不是异端呢，
他是不是东方闪电的呢，
他是不是东方闪电呢，
他是不是其他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宗派进来的呢，
又或者是其他奇奇怪怪的宗派派嗰啲咧，
他是要搞乱教会，
佢要扰乱教会，
然后来影响教会，
嚟到影响教会。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我哋要非常的小心。
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灵，
求神俾我哋一个智慧嘅灵，
来分辨，
嚟到分辨。
今天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信仰，
今日好好许许多多奇奇怪怪嘅信仰，
人的耳朵发痒，
人嘅耳仔发痒，
那么就厌烦纯正的道理。
厌烦纯正的道理，
来我们来看看和睦之后是什么呢，
所以他和睦之后是什么呢，
圣经说并要追求圣洁，第十四节那里，
第十四节告诉我们并要追求圣洁，
因为没有圣洁就不能够见主，
因为没有圣洁就不能见主，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所以基督徒的生活，
无论我们软弱偶尔会犯罪，
不论我们软弱有时会犯罪，
但是我们的目标，
现在我们的目标
是能够过一个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
就好像耶稣基督那样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想弟兄姐妹你都知道，
我谂顶姊妹你都知道，
我们也不要啰嗦了，
我哋亦都唔再啰嗦啦。
除了圣洁以外，
除咗圣洁之外，
十五节是什么呢？
第十五节系乜嘢咧？
就提到要谨慎，
提到要谨慎。
也就是说，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亦都系话我哋成长嘅过程里面，
我们待人接物，
我哋待人接物，
我们每说一句话，
我哋每讲一句话，
都要非常的谨慎，
都要非常的谨慎。
你看今天的选举，
睇今日嘅选举，
他就互相揭那个疮疤啊。
互相揭疮疤
啊！你真的会对美国这不要说美国，整个世界，你光靠这些政客呢是没有希望的。
唔好讲美国，睇成个世界，净系靠啲政客系冇希望嘅。
他们讲话都非常谨慎的，
佢哋嘅讲话都非常谨，已经非常谨慎啦。
可能一句话就失掉江山，
可能一句话就会失去江山。
但是我们基督徒呢？
即系我哋基督徒咧，
我们需要在生活上面谨慎。
我哋虽然生活上面谨慎，
因为活着的话，我们就得罪了神。
否则嘅话，我哋就会得罪神，
或者是成为别人的绊脚石，
或者系成为别人嘅绊脚石。
好，这是第四样，
就系第四样。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
第五样乜嘢咧？
第十六节说恐怕有淫乱的。
第十六节话恐怕有淫乱嘅，
有贪恋世俗如以少的，
贪恋世俗
如以少。
就好像以扫咁样嘅，
他因一点食物，
佢因为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就卖了。
佢因为一啲食物就将自己长子嘅名分卖咗出去。
兄姐妹，这里的淫乱哦，
呢度嘅淫乱
不是讲男女之间的那种关系，
唔系讲男女之间嘅嗰种关系，
而是讲到对神的专一，
乃系讲到对神嘅专一。
那么后面的那个贪恋世俗如以扫，
后面讲到有贪恋世俗如以扫，
我们也都知道以扫的故事啦。
我哋都知道以扫的故事。
以扫呢，这两种他都犯了。
以扫依两样佢都犯咗，
因为他对神不忠心，
因为佢对神不忠心，
到最后他就轻看他长子的名分，
到最后佢轻看佢长子嘅名分。
大家知道那个故事，
大家知道嗰个故事。
有一天他打猎回来，
因为佢打猎翻嚟，
猎得要死，
好攰。
那么那个雅各呢，他就已经有一个计谋，
雅各就有一个计谋，
他就煮了红豆汤在那里等他，
煮咗红豆汤去等佢。
好像我们男人在外面打拼回到家里面，
就好似男人在外面打拼翻到屋企一样。
太太在那里煲汤啊，
太太屋企度煲汤
啊。广东人那个太太煲汤呢，是代表对丈夫的那个爱惜啊，疼惜啊。
广东人嘅太太煲汤系对丈夫嘅爱惜，
所以呢，那个雅各呢就等着他，
雅各就等住佢。
那么以扫呢就说哥哥弟弟啊，你可不可以让我喝一碗汤？
以扫就同佢讲，弟弟啊，你可唔可以俾我饮啖汤咧？
那么雅各就狮子大开口，
雅各就狮子大开口，
说可以啊，你不如把长子的名分就卖给我算了。
佢就话可以啊，你不如将长子嘅名分卖俾我咪得啦。
那么以扫心里面就想，
以扫心里面就谂，
他说我都快死了。
我都宰谁了？
那这，其实他没有死，他只是一般男人的口头语啊，累死了这样子啊。
其实他没死，他只不过男人口头语啊，好鬼
都死了。你要长子的名分，我就给你算了。
他说你要长子名分，我就俾咗你咯。
用点咩？红豆汤很不值钱的。
等于这不红豆汤系好唔值钱嘅。
去广东餐馆呢，这个吃晚餐呢，到最后餐馆都给你一碗红豆汤了。
你广东餐馆食完饭，佢最后都免费送你一碗。
中东的红豆是一种主食啊，就是这跟我们的红豆有点不一样。
中东的红豆同我们的红豆不一样，是主食。
但是呢，它的比喻呢是跟我们的红豆汤差不了多少的。
它比喻同我们的红豆汤是差不多多少的。
也就是说，圣经说它就贪恋世俗。
圣经就说它贪恋世俗。
也就是说，是以肚子饱足为第一优先。
也就是说，将肚子的温饱作为第一优先。
你要红豆汤，
你要红豆汤。
雅各说可以啊，你说你我给你一碗吃，还给你一些饼。
雅各就话可以俾你，仲加啲饼添。
以扫呢就说我就把长子的名分让给你好了。
以扫就话我将长子的名分让俾你。
长子的名分，
长子嘅名分
是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
系亚伯拉罕同神所立嘅约。
以撒就承担了。
以撒
就承受了长子的名分，
就承受了长子的名分。
现在以撒生了双胞胎，
以撒就生了双胞胎。
以扫是长子，
以扫就长子，
他应该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的，
他应该是要承受一个长子的名分，
加上产业，
加上产业，
加上耶和华的福分，
加上耶和华的福分。
弟兄姐妹，他为了一碗红豆汤啊，
弟兄姐妹，他只不过是为了一碗红豆汤，
他就把它卖了，
就将一个长子的名分卖
了，要就给你，
要就给你。
弟兄姐妹，我最喜欢讲这个故事啊，
弟兄姐妹，我最喜欢讲这个故事。
礼拜天到了，
礼拜日到了，
你有机会去加班，
你有机会加班，
你有机会去赚钱，
你有机会赚钱，
你有机会去打麻将，去赌场，
你有机会打麻将去赌场。
你有没有想到你是有长子的名分的？
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有长子的名分？
牧师没有打电话给你，
牧师没有打电话给你，
执事也不会把你绑过来，
执事都不会将你拉过来，
教会更不会派一个教职去把你接来，
教会更加不会派人去接你过来。
你有没有想到要来到礼拜堂？
你有没有想过要来礼拜堂
来敬你长子的名分呢？
要来这尽你长子的名分呢？
敬你神的儿女的那种名分呢？
尽你神儿女的名分呢？
如果你是轻轻呼呼的，
如果你是轻轻呼呼的，
你不看重长子的名分跟祝福，
你不看重长子名分的祝福，
我讲得严重一点啊，
讲得严重一点，
神都不会看重你是他的儿女，
神亦都唔会睇重你系佢嘅儿女。
当有一天你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你有一日你碰到难处嘅时候，
向佢呼求，
你向神呼求，
你有没有想到这是神的管教啊？
你有冇谂过呢个系神嘅管教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要能够成为奔跑天路，然后成为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时候。
当我们奔跑天路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追求和睦，
我们要追求和睦，
我们有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
我们要圣洁的生活，
我们说话生活要谨慎，
我们讲话生活要谨慎，
并且我们要对主专一，
并且我们要对主专一，
而且要看重尊主伟大，
而且要看重尊主伟大，
对主不专心，
对主不专心。
我有时候看到那些基督徒呢，我替他们担心啊！
我就睇到嗰啲基督徒，我就会替佢哋担心。
有时候他们不以为自己是应该对主专心的，
有时候他们不觉得他们需要对主专心。
有时候他为了要搬家，
有时候为了要搬屋，
要替儿女办婚事。
替儿女办婚事，
他还要去看那个算命的，
仲要睇下算命嘅，
他还要去看那个农民历。
仲要睇一个农民，
就是那个香港是什么什么什么历书啊，什么书啊，就是迷信的意思啊，
在迷信的意思，
还要去看那个星座，
仲要睇埋星座。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对主不专心啊。
一个等阵，一个就系对主唔忠心，
不专一啊，
唔专一。
那就是以扫，
在以扫
所患的毛病，
所犯嘅毛病。
好，时间的关系呢？
时间关系，
我们的。今天的信息呢要到这里要结束了，
今天信息就到这里要结束了。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做个成长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的主题要做个成长的基督徒。
很快年底就到了，
很快年底就到了。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快跑跟随主的天路上面，有没有领受到呢？
等一下，我们有没有快跑主的天路呢？
你有没有放下重担？
你有没有放下重担？
然后把你的罪全然的向主认罪悔改？
有没有全然向主认罪悔改？
那么你有没有仰望耶稣、思想耶稣呢？
有没有仰望耶稣、思想耶稣呢？
你很多的难处跟主比起来，
你好多
的什么？
你好多的难处同主比起来，算唔到乜嘢？
你有没有想到主给你的管教？
有没有想过主给你的管教？
不要忘记了，
不要忘记，
同时也不要轻忽，也不要灰心，
不要轻忽，也不要灰心。
到最后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到最后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
让我们能够得胜又得胜，
让我们得胜又得胜，
直到见主的面，
直到见主的面。
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长再成长。我们有不对的地方，不顺服的地方，求主你管教我们，我们也愿意接受主你的管教。谢谢主，求主你赐福我们的教会，身体有软弱的，求主你医治，也求主你带领影响明天的选举，让我们能够把美国来成为一个尊重耶和华、以耶和华为神的国，是主你所喜悦的。谢谢主， 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弟兄的欢迎。